战友们、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1月2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今天的军报每天读。1月28号下午，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己亥猪年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欢聚一堂，共迎佳节。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致以诚挚的问候和新春的祝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希望大家认真总结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宝贵经验，夯实新时代多党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我国新型政党制度，要加强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努力培养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代表性强、品行良好、作风过硬的高素质代表人士队伍，为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打牢组织和人才基础。1月28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阮富仲互致新年贺信。习近平在贺信中表示，值此己亥春节即将来临之际，我代表中国党、政府、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并通过你向越南党、政府、人民致以诚挚的新春问候和祝福。2018年是中越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这10年里，我们坚持弘扬中越传统友谊，加强交流，增进互信，相互支持，携手互助，加强对双边关系的政治引领，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春节是新的开始，我坚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越关系一定能够取得新的更大发展。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提名评选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党中央决定首次开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通知明确了提名人选范围、条件、评选程序等，要求加强组织领导，精心部署安排，要全面考核被提名人选一贯表现，以实际贡献作为重要评判标准，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好中选优。散开，这是武警山东总队济南支队特战中队小队长王成龙留在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2018年9月12号，在该中队开展魔鬼州集训第一个科目25公里徒步行军过程中，一辆重型货车在连续超车后失控，朝王成龙所在的纵队冲了过来。危急时刻，王成龙一边大喊散开，一边用力推开身边的战友屈红剑。听见王成龙的呼喊，行军纵队迅速向右前侧散开，避免了更大伤亡，而王成龙自己却躲闪不及，被货车撞倒后卷入右前轮，随后又被向前推行了6米。挺住兄弟，中队长夏忠明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可是王成龙没有了回应。不久后，救护车赶到，看着地上的那一滩血迹和被抬上担架的王成龙，屈红剑的眼泪夺眶而出。那天晚上，中队官兵彻夜未眠，他们在默默祈祷，希望这名年轻的小队长能够平安无事。王成龙走了，噩耗传来，屈红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瘫坐在地，失声痛哭。生死关头，他一把将我推开，自己却没了。2013年，王成龙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武警工程大学。 毕业时，他以综合评定第一名的成绩被评为优秀毕业学员，并荣立个人三等功。来到中队时，为尽快适应节奏，他虚心向老兵学习，起得早睡得晚，一本厚厚的特战专业训练教材被他翻到卷边。任职不到一个月，王成龙便凭借自己的努力赢得战士信任和尊重。王成龙牺牲的第二天，天未破晓，中队长夏忠明就已集合好队伍，在夜色中沿预定路线行进。出征动员时，夏忠明深情地说，战友虽已离开，但训练必须继续，继续王成龙未完的战斗，就是对他最好的缅怀。带着对王成龙的追思，特战中队官兵圆满完成那次魔鬼州训练任务。王成龙到，如今每天晚点名时，特战中队第一个呼点的都是王成龙的名字，随后全体官兵齐声答道：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王成龙烈士的事迹经由网络传播后，点击量累计超过3亿次。一名网友留言说，烈士化作了一颗英雄星，照耀夜空。深夜第78集团军某合成旅装备夜间壁灯驾驶科目训练悄然进行，星光暗淡，沟壑纵横，一营营长宋恒哲指挥官兵驾驭战车小心翼翼行进在冰雪路上。突然一条冰河挡住去路，唯一能通行的桥梁还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一时分不清哪儿是桥面，哪儿是冰河，战车队伍被迫停了下来。有人向宋恒哲提议，路况不好，能见度差，一不留神就容易发生问题，要不改日再训，过还是不过？全员按计划通过，出了问题我负责。稍作犹豫，宋营长果断下令，这次冬训就是要打破以往一些老套路。随后他指挥官兵小心通过该地域，尽管一营没有按时到达指定地域，但他们的做法受到了旅党委的称赞。规避问题是实战化训练的头号杀手，严重阻碍部队战斗力的提升。该旅领导说，往年搞冬季训练，在哪里安营扎寨，哪里出情况，都有成熟的经验借鉴。今年的冬训，该旅领导提出，提高备战打仗能力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冬训必须向问题开刀，盯着短板弱项练，扭住问题不松手，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的解决，反复查、常回看。我们坚信距离打赢将越来越近。随同该旅一路行军，记者看到官兵们的步履迈得急促且坚实。1月6号下午，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第78集团军某旅为21队新人举行冰雪作证牵手北疆集体婚礼。一生中最重要的仪式就与冰雪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军嫂刘静心里，这片冰雪大地不再寒冷，而是变得温暖起来。回想起两人相隔千里的700多个日夜，刘静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2016年，正当二人谈婚论嫁之时，一纸命令，他们不得不再次调整婚期。千里的距离不仅让两个人见不到摸不着，有时连通通电话都成了奢望。没想到没过多久，张斌却主动发来了邀请，我们领导考虑到家属辛苦，想邀请你们来新营房瞧瞧。下了飞机，刘静看到了日思夜想的爱人，同时他也感受到了部队对随军家属无微不至的关怀。接站派车、请假流程精简再精简，随军后就业以及子女就学等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千里万里我都追随你，我骄傲，因为我是军人的妻。婚礼上面对军旗，一对对新人庄严许下爱的誓言。军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时时处处面对各种诱惑， 每一名官兵都有可能成为被拉拢腐蚀的对象，尤其是随着军队走出去的步伐加快，对外接触的机会明显增多，给间谍人员以更多可乘之机。我们面对的信息安全保密形势更加严峻，任务更加艰巨。今天的法治军营版，通过中国第六批赴马里维和工兵分队第81集团军某旅、第77集团军某旅结合自身实际开展保密教育、抵制外界不良诱惑的务实举措，咱们一起探讨这个话题。节目的最后呢，来关注图片新闻。1月28号上午10点左右，新疆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直升机组救援急性阑尾炎战士。飞行员克服高原不良天候的影响，经过近2个小时的飞行，将患病战士安全转运至阿里地区人民医院进行手术。目前，这名战士的病情已经稳定，正在接受进一步的治疗。1月11号下午，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隆重举行第二届利剑标兵颁奖典礼，36名军政素质过硬的官兵被表彰为利剑标兵。家乡媒体的镜头记录了这一光辉时刻。1月2号到14号，中国军队首次与泰国国际反恐行动中心开展联合训练。中方领导、南部战区陆军某特战旅旅长郭一恒告诉记者，通过联训，中泰两军相互学习借鉴了城市反恐经验，进一步加深了军事交流，提高了反恐训练水平和遂行反恐任务的能力。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了解更多资讯，请登录军报客户端和中国军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